你是我每天的幸福 My friend My friend 和你一起是我每天的幸福，我是你一生好朋友，永远陪伴你直到永远，幸福的幻想，幸福的一天。
哇
Hello， 欢迎大家收听幸福时光，我是 Macario， 今天由我来带领，很期待一个不同的身份与大家一起学习。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is， 非常期待这个时间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ma， 很高兴再次见到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约瑟弟兄，很开心再一次见到大家。
好的，欢迎大家。那在这里首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幸福时光。幸福时光是跟大家一起查经的节目，这一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依旧是《使徒行传》。幸福时光将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晚上和第四个星期二晚上上传。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我们是以韩国鞍山塔德林教会的主任牧师写的《再看使徒行传》讲解内容作为参考，我们呢也邀请了这位牧师为我们当顾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使徒行传》的学习和分享的过程中满得恩典。好的，那今天的学习题目叫做《赐给我这能力》，我们要看的部分呢是《使徒行传》八章九到二十四节。那我们首先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经文。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无论大小都听从他。
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并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
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幸福时光。刚才我们听完了今天的经文，那今天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六点。第一点是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第二点，你觉得西门是真心悔改吗？为什么？第三点，你如何看待金钱与上帝恩赐之间的关系？第四点，为什么撒玛利亚人虽然已经受洗，但圣灵却在彼得和约翰按手祷告之后才降临？那洗礼和圣灵降临对你的意义分别是什么？第五点，神迹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有着怎样的地位？第六点，大家一起分享，通过今天的学习，你得到了收获了些什么？好的，那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问题， 今天的经文背景是什么？我们请爱丽丝来一起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那斯提凡死亡之后呢，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了大逼迫，信徒们呢分散到各地去传福音，宣传基督。那在我们看来呢，因信仰逃难的信徒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方，不展现自己的信仰才对。但圣经却告诉我们，他们却一路传福音，让我们看到这些传福音的能力真的不是信徒自己，而是来自于神的能力。那腓力呢，是这些传福音的平信徒的一个代表呢，他在撒玛利亚传道，在那里就大有喜乐。由此呢，我们可以知道，无论环境如何，只要我们被神的手所掌握并使用，就可以在大患难中有大喜乐。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和总结。那我们也记得上一课我们谈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受逼迫的过程中，反而是神成就了他的旨意，成就了他的计划，让福音传播到了撒玛利亚和犹太各地。那今天的故事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物叫做西门。那西门在看到使徒按手领受圣灵的神迹之后，他是新生了一个贪念，想要用金钱换取这样一份的能力。然后呢，也是被使徒们严厉的斥责，指出了西门内心的不正。那这就引起了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西门一开始看到这些使徒所行的神迹，跟随了这些使徒，但他又展现出了对信仰好像是有一些错误的认识。那从你的看来，你觉得西门是不是真心的悔改？那你的理由又是什么呢？想要每一个人都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先从约瑟弟兄开始。
好，那我们从这个经文后面他的表现来看的话，看到使徒按手给他们圣灵降下来，然后他拿钱去买，看到这个就能够看到他的反应是刚开始信的，他的目的是有点不太纯的，就像通过这个好像要让自己的名利，会给自己带来名利上啊利益上的一些的收获，感觉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不是很明白。但是据历史记载，就是没有清楚，虽然没有清楚的证据，确切的证据表明他后来怎么样，但是看到当时的场景，我觉得他是没有真正的去信的。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悔改之前，可能刚开始来教会，可能都带着各样的不纯的目的，他可能也是同样的，但是以后是怎么样的不好判断。根据这个尤斯丁的记载，尤斯丁说他是撒玛利亚本地的一个殉道士，他也是撒玛利亚人，然后他也是在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他说这个西门还是后来重操旧业，就是又重新干了他的老本行，这是他这么说。那还有一个是使徒约翰的弟子，就是使徒约翰的门徒，他的学生，是一个主教叫艾任纽，也是基督教历史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那他说后来说这个西门是带了一个女奴的女子，然后各地游说，说他是意念的化身，就是说是基督意念的化身，就这样的，就是他说他是之前后来传异端的一个领袖。那加尔文又说他是介于信与假信之间，具体的后来怎么样的发展，怎么样的有没有真正的信，这个没有确切的历史的证据，但是能够确定的一点是他当时的信的目的是不纯的。
好的，非常感谢约瑟弟兄的分享。我觉得刚刚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来到教会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像这一位西门一样，可能有一些对神错误的认识，或者带着一些各种各样的目的 功利心来到教会。那当然有些人在这样的过程中就迷失了自己，
对，
那也有人是通过不断与神更加亲密的关系，更加认识神，最终是认识到了一个对神有一个正确的看法。那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从西门的身上你得到了怎样的一个警醒也好，反思也好，
对，
你有怎样的一个想法吗？想问一下约瑟弟兄。
我是觉得就是都需要成长，就刚开始信，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清楚，对神的话语不太明白，但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追求神的话语，需要明白神的真理，就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去学习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与他建立关系，这是我们每个信徒需要成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刚开始的目的也许很多人很难，就是说一出来一进教会就被耶稣的爱深深的吸引，但是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比较少，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注意的，是重要的。哪怕我们现在信主好多年，也需要不断的成长，生命不断的去向耶稣。
好的，非常感谢。那其他两位姊妹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想就是我觉得西门他把这个关注点关注在了神迹上，然后而不是说关注在实际的本质上面来说的话，他忽略了，其实忽略了神行神迹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我觉得他的行为有点本末倒置了。其实上帝使人行神迹的话，也是就是想引导我们正确的认识他，然后同时也是希望我们就是也成为他的计划中的一部分。但是西门在这个方面他只关注于了神迹，然后他把这个神迹像一个商人一样把它作为一个利益然后来去应用，甚至于他想用钱去买这样一个圣灵的恩赐。他完全是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然后站在一个就是商人的角度来去想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来说的话，神使用我们，然后去产生神迹，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他的计划，然后信靠他，然后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神迹。那神迹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其实是福音，其实是我们信靠神的一个心。但是就像彼得的指责一样，那你的心不正，你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然后这里的话，彼得的一个责备其实也是想让西门进行一个悔改。但是从这里面看到的来说的话，西门他没有进行悔改，他只是害怕说这样一个罪责临到他，所以他才回应是说，请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就是他并没有向神认错，他还是关注在表面上，觉得说害怕一个惩罚，然后但是他心里并没有悔改，他只是说一个害怕惩罚，所以才这样去说。所以他从始至终都是在一个利益的一个角度出发，然后并没有在心里真正的悔改和重生。
好的，非常感谢黑马姊妹的分享。那也是提到了就是不管是他对神迹的一个执着，还是他对市场利益的一个追求，其实都是后面的问题，我们会更加详细的讨论的两个点。好的，那最后爱丽丝姐妹。
好，那在十二节和十三节说呢，是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临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话语知道，就是西门他是听到了纯正的福音，就是听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复活的福音，听到了这个救赎的福音，然后接受了，受了洗。但是他之后的信仰看起来没有专注在这个福音本身，而是专注在了这个因着福音带来的神迹和大异能。我想他之前是行邪术嘛，有大异能吸引了很多人，现在因看到这个因 信福音，因这个福音带出来的大异能非常的吸引他，然后导致他渐渐的离开这个福音，关注到这些超自然的能力。所以当看到约翰和彼得按手就有圣灵赐下的时候呢，他就动歪脑子想用这个钱买这个能力。我想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呢，它是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并且这个改变是会持续的。然后呢，如果是说生命里面没有改变，只是嘴上说啊，我信耶稣，我信耶稣是唯一的真神，那这个人如果是没有生命改变的话，这个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是没有福音的。那我想，所以在在二十四节之后，这个当这个使徒们去这样去让西门去悔改，如果圣经后面没写嘛，不知道的悔改还是没悔改，如果他是真正的按照使徒的话悔改的话，那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悔改的生命。因为呢什么，因为出信的人呢，就像刚才前面分享的样，他可能会因为信仰的不成熟，对神的无知，会有这样错误的意念。但是说他如果是没悔改的话，那这个是另有别说了。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那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的确定西门的内心，因为只有神知道。那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能从西门的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曾经也好，可能现在仍然是有些对信仰的不成熟，对神的认识上可能有些不太成熟的地方，我们如何通过不断与神更好的交通，与更加多去领受神的话语和引导，能够更好的去认识神，最终能够有一个真正悔改，真正的全新的生命。
嗯，
好的，那下一题是刚刚也提到了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金钱与上帝恩赐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西门他是想要用金钱去买使徒们这样一个按手让别人领受圣灵的这样一个能力。那其实刚刚大家分享中也提到，西门是非常的商人化，非常商品化的一个感觉，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一个属世的利益。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实生活中也常常看到很多信徒因为金钱可能信仰生活中有一些困难，甚至是很多牧师啊教会的丑闻也是因为与金钱有关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想让大家谈一谈，你是如何看待金钱与上帝恩赐，或者总体来说金钱与信仰之间一个关系。好，首先黑马姊妹。
我是觉得说首先神的恩赐是肯定不能被金钱所购买的。那不管是如何的样一个能力和恩赐，它其实都是神白白赐予的，这是不可否认的。这个是如果说有人想要用金钱来换取这个属灵的地位和能力的话，这是其实是一种亵渎。就像是当时耶稣进到圣殿里面，把那些个什么摊位，什么用钱交换的那些个摊位全都推倒一样，这样的一个愤怒吧，就是把神所赐予的这个圣殿，然后这样在圣殿里面去做这些个肮脏的金钱交易，这种感觉一样。然后所以当彼得听到西门说要用金钱去购买的时候，他可能内心也是像耶稣当初一样很愤怒，就是因为他把就是金钱和神的这个无上的这种恩赐放到了同等的阶级去对等去对待。然后而且来说的话，属灵的事工也不应该被金钱所驱动。虽然说比如说要去创立教会，要去传福音，要去到很多的地方，他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就宣教士都会遇到一个财政上的问题，但是财政上的问题也是神给予的一个考验。然后而且来说的话，去解决这些财政上的问题，有的时候也是神计划中的一个部分。如果说单单的用金钱来去考量的话， 这对于我们这些个信仰来说是一个很崩溃的事情来说。然后包括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神在对于我们的这个考量当中，我们的这个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刚刚说的，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一些个丑闻都是跟金钱有关的。然后就是，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当，神对我们的试炼到达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和金钱相关的一个试炼。然后我们是否可以正确的看待金钱，是否可以一个属灵的眼光去看待这些个事物，是也是我们很多很多人都会经历到的一个试炼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分享。我觉得刚刚提到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说，那当然金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我们每天都是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生活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避免和金钱打交道。那我们在无论干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都需要金钱一个支持。那么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能够不要让我们的信仰被金钱所影响，能够像耶稣讲的一样，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如何能够很好的去辨别分清这两者的关系。好的，那
好，我来分享一点，就是金钱，当然它能买很多东西，
是，
但是也很多东西是买不到的，那恩赐是更是买不到。那属灵的恩赐其实它和那个人的天然的才能还是不一样，哎，那这是这个恩赐是按照神自己的心意赐的，他想赐给谁就赐给谁，他赐给谁什么样的恩赐，那谁就得什么样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的12章1到11节里面说到很多的恩赐，就提到了很多一些的恩赐。那十一节里面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个人要将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这个是彼得前书4章10节的内容。前面部分是哥林多前书11节的内容，就说这个恩赐都是神凭他自己的意思去赐给人的，
是
没有办法靠人的努力得到的，不管人怎么努力，当然今天各种的贿赂更是得不到，就是神有他自己的心意，有他自己，他是神的一种赏赐。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那他在这里面拿金钱去买这个恩赐，其实就是有一种利益交换的一种感觉，并且他还交换错人了，他还去直接找使徒，他不知道这个恩赐是神赐的，他不知道源头在哪里，出自哪里。那如果他贿赂耶稣，那更是不可能了，他贿赂神、贿赂圣灵都是不可能的，对吧？那在服侍的过程中，我想，我们基督徒如果按照这种，交换的这种目的性的这种服侍啊，有这种心态服侍的话，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就主啊，我好好给你服侍啊，这做这个做那个，主啊，你一定要给我个啥？这其实是给这个西门没有本质上没有区别，我感觉。所以这也是对我们，他只是对象换成从西门从这个使徒换到神那里了，就是。这种心态都是需要我们警醒的，不可取的。好的，
那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那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比较，刚脱离了西门的关系，还是要讲这个撒玛利亚人。第四点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之前已经受洗了，但圣灵的降临呢，是在彼得和约翰给他们按手祷告的时候才降临？那对你来说，这个受洗和圣灵降临这两个事件有分别有怎样的一个意义，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我来说一下，就是其实在历史漫长的历史当中，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隔阂，就是在列王记下的里面也有讲到说，当时因为这个种族血统的这样一个隔阂，他们也是互相 就是不愿意去接触嘛，然后但是神其实是通过腓力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然后希望可以消除这个隔阂，然后产生一个新的共同体。所以如果说就是他们当时受洗了之后就直接已经有福音了，那么当耶路撒冷的使徒贸然的闯入到撒玛利亚地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受到撒玛利亚人的强烈的反对。但是腓力作为希腊派的犹太人，他也同时是被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赶出来的，然后他融入到撒玛利亚人之中，然后去按手祷告，然后神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向撒玛利亚人撒下这个福音的种子，然后这样子的话可以能够帮助他们中间的隔阂消除，然后也可以让他们更顺利的去融入到撒玛利亚之中，然后所以的话。 为什么说圣灵会推迟这样的一个降临，其实是为了去促进耶路撒冷的教会和撒玛利亚信徒之间的一个合一，同时也可以让使徒就是彼得他们能够再次确认到撒玛利亚人确实是神的子民，这也是耶稣的一个应许吧。好的，那我觉得
分享的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安排，一个特别的事件。那上帝这样的一个安排呢，是更好的促进了打破了这个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一个成见，一个隔阂，也是能够更好的推动福音在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传播。那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对圣灵的降临还有受洗这两个事件，是不是 可能已经很久以前发生了，那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些记忆，对你来说是怎样的一个事件，有怎样的影响？从爱丽丝。好，嗯，那我呢，是我觉得我们中间对有母胎信仰哦，大部分还是来韩国之后，然后经历的这样的信福音的过程。我也是来韩国之后，然后是接受福音。 然后呢，我是新受洗，然后呢，我觉得今天就是说，为什么西门他会看到这个说圣灵降临？其实圣灵降临，因为圣灵是一个看不见的嘛。我觉得他能看到圣灵降临，是应该是因着圣灵降临的时候有一些行动出来，让他知道啊，圣灵是降临了。比如说，可能是这些人就开始说方言，或者他们现在就开。 就开始有非常非常大的喜乐，能够通过这些行动让西门看到，哇，这是圣灵降临了。是，像我的话，我是先受洗了，然后呢，后来我是在一次这样的一个通过宣教士按手的时候，然后我是第一次体验到圣灵降临，他是 手还没有到我头上，就是他手是按到我头上的这样的一个瞬间，然后我就开始方言就出来了，然后非常的哭泣，然后在那个时间神他给了我一个确信，就是我在世界茫茫人海之中，神是认识我的，就是一对一的神他是认识我的。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确信，所以我是先受洗，然后再一次这样很
受到了圣灵，接受到了圣灵，一个就是说能看到了一个圣灵来到我生命当中的一个迹象的话，那是在后边受洗之后。好的，感谢分享。那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圣灵感受到圣灵的一个经历，是给了你一个确信，神与你同在，神认识你这样的一个确信，是神认识我，我是被他认识的这么一个人，非常感动，非常宝贵的一个经历。好，
想问一下约瑟弟兄有没有，我想补充前面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个看到他亲自要看到一下然后圣灵的降临呢？就现在我们施洗的时候其实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嘛，三位一体的名施洗，并不像 保罗说再给你，然后按一次手，然后圣灵降下来。其实在今天就很少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在他受洗的那一刻，他就是进入到神的，他真信的话，就是进，就是有那个生命在里面了。是，那当时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想有这样的解释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四次圣灵的降临。 那第一次就是五旬节降临在使徒的门，使徒就是彼得讲到的时候，然后降临在很多人的身上，犹太人身上，外邦人身上，就是那个五旬节的时候有一次的圣灵的降临，那个时候是他亲自看到的，就是降临在大部分是降临在犹太人身上嘛，就是哎，这个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但是他还对外邦人有一些的启示。
对，
因为这个包括使徒他们也是，因为这个历史 太久远了，这个传统太久远了，积累的这个时间太厚了。然后但是他会发现还有三次圣灵的降临特别记载的，这一次就是撒玛利亚人，他是混合的一个民族，会发现降临在撒玛利亚人身上的圣灵和当时降临在他们身上圣灵是一样的，就是让使徒发现这个事情。即使发现这个事情， 对他们向外邦人传福音接受福音还是有拦阻，会发生哥尼流那个事件，哥尼流又是一次，就是完全是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了。当彼得去的时候发现，哎，圣灵也降在外邦人身上和降临在我们身上一样一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就会让这些使徒觉得，啊，原来神的工作并不只是这个我们犹太人啊，他们外邦人也是。所以当时他们开会的时候， 就是有很多外邦人信主，他第一次开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让彼得就说，哎，就是关于割礼要受割礼的问题，他就说了，那他们这些外邦人当时圣灵降临和降临在我们身上一样的，就是也提到了他这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看到单独的分，就是后面这里受洗和圣灵降临分开， 特别记载这样的事情，就让他们单独的去消除这个隔阂，亲眼让他们看到这就是神这样做的，就是也降临你身上也降临他身上，这样的一个现象。好的，好，我先补充这一点。谢谢。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不仅仅是对这些撒玛利亚人很重要，其实对使徒来说更是对他们的一个再一次的确认了，就是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里面，外邦人犹太人其实没有差别的，圣灵是同样的会降临在犹太人和外邦人身上，也是给他们一个确信去推动福音向外邦人的一个扩张。是，好的，那第五个问题其实刚对第二个问题的有一个延伸，刚我们也提到了其实西门是对神迹有一个执着。
那第五个问题是想让大家分享一下神迹在你的信仰生活中有怎样的一个地位。好的，从爱丽丝姊妹开始。好，那首先呢，我是觉得就是对这个神迹吧，有我的一个看，我的看法就是说，在见证福音的时候呢，这个神迹的伴随呢，会去验证这个福音是来自于神的。 然后呢，但是这个神迹的本身呢，它不会让就是一个人去更好的去相信耶稣基督。
对，
因为我身边会有这样的人，就是看见了或者是听见了，但是最后也是发现这些神迹不会让他们去更加的去认识神，跟神有一个更好的关系。就是特别是在信仰初期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会很渴求，就是说这种超自然的这种与神的遇见啊，对神的看见，或者是当听到别人有这样的一个分享见证的时候，也是非常渴求，也希望自己能够就体验到。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个信仰的成长，就是刚才像齐缪分享的话分享的一样，神迹本身它不会让我们更好的去相信耶稣，其实是话语是更重要的，能够让我跟神有一个 能够让我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让我跟神有一个更好的关系的话，其实是对神的认识是从 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对这个人的，就是对神的一个认识，那认识这个人的话，肯定是跟他的接触去了解这个神，那了解这位神的话，就是从话语开始的。然后呢，那神的话，对神迹的话，我可不可求呢？其实说实话，我现在生病就是很久了<笑> 听众朋友们，如果是持续听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应该知道我是从去年开始，然后我就身体年初的时候身体就不好，然后生病很久了。然后我其实真的希望就是会发生医治的神迹，然后让我马上能够健康起来。但是其实即使神迹不发生，他也不会让我去离弃神。
然后在就是对神迹这个本身这个单词来看的话，它如果是超自然的现象的话，其实那神迹不会很多，但是我们每天，那我们在上下班上下学这样穿梭在很多的建筑物当中，也穿梭在这个马路这么多车辆当中，其实每天能够安全的回家，在我看来其实它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一个奇迹。如果不只是限制于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或现象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奇迹。然后那我们在平凡的每一天里面， 早上安安全全的出去，晚上安安全全的回来，尽情能好吃好睡，然后正常的这样去身体代谢，我觉得这就是奇迹吧，这就是神迹。在我看来，
非常感谢阿丽丝姊妹的分享。那我觉得其实神迹，如果你理解成神的一个足迹的话，可能就是说你和神的关系很近的时候，你就能看到 神迹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嘛，他一直行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刚刚爱丽丝姊妹分享的意思也是说，如果你真的能一直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行的事情，你觉得他的足迹是无处不在的，也就是他生命中的其实每一个时刻都有神迹在发生。是的，
是的，你总结得太好了。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约瑟弟兄有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我想分享就是神迹其实并不能让人真正的悔改信主，而真正让人悔改信主的就是他自己的道，他自己的话。那在耶稣带领耶稣来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带领很多人悔改，然后医治很多人，行很多神迹的时候，有很多人跟随他。 并且在耶稣让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那个事件，也有很多人跟随他。但是当五饼二鱼结束以后，耶稣讲到就是要喝他肉吃他血的时候，很多人说这话甚难，谁能信呢？很多人就走了，包括有的可能跟随他很久的门徒，不是使徒啊，就是也门徒可能也走了。然后耶稣有一句话说的很，有一句话这么说，他说你们也走吗？就对使徒说，使徒们说你们也走吗？ 然后他们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就是你就会看到那个场景，就是很多人就离开他了。就是真正让人信的不是他行了很多神迹，其实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父亲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村庄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村庄里面很多人，就是家家都信主，只有两家不信主，一家就是巫婆，那种也就是。